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抗议者和平离开伊拉克议会并誓言返回；国际社会紧急努力恢复叙利亚停火；中情局以推特方式展示突袭宾拉登的行动；美国邮轮时隔50余年首航古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拉克消息。巴格达在一度濒临政治混乱局面后，目前已恢复正常。一度占领伊拉克议会大厦的反政府抗议者，在扩音器敦促他们离去之后，以和平方式散去。星期六，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率领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厦门前的街道上，然后涌入戒备森严的所谓绿区，也就是国际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大厦和几个国家大使馆的所在地。在持续一天的对峙期间，抗议者在议会大厦内造成了严重破坏，他们在星期日把自己的物品收拾好，举着旗帜和平撤出议会大厦。抗议者离开之后，可以看到一些人携带家小在那里走路，在一个喷泉水池中游泳，在修剪整齐的花园中拍照。抗议者星期日平安离去后，萨德尔说，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尊重什叶派在当天举行的朝圣活动。他说，抗议者将在星期五返回议会大厦继续抗议。抗议组织者之一的阿勒奥拜迪证实，抗议者将在本周末重返议会，做出重大宣誓，以便对议员保持压力。另外，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日内瓦与国际外交官会面，为结束叙利亚的战火进行努力。在叙利亚，政府军向由叛军控制的城市阿勒颇的攻击已超过一星期。国际社会向俄罗斯施压，敦促俄罗斯利用其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影响力，停止叙利亚的暴力行动。在过去10天的战乱导致250多人丧生。叙利亚军队表示，将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西北部的拉塔基亚周边地区实施临时平静措施。然而，阿勒颇不在停火地区之内。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表示，结束在阿勒颇的流血冲突是当务之急，绝大多数的冲突受害者都是平民，医院和医疗中心也成为被袭击的目标。上周，一家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支持的医院遭到致命轰炸，这一事件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但无情的空袭仍在继续。
这就是那家医疗中心，这里有很多诊疗室，包括牙科、妇科、儿科和内科的诊室，这里是药房，这里遭遇了袭击，在我们完成修复工作之前完全无法使用了。
在周日与约旦外交大臣的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俄罗斯出面帮助恢复叙利亚的和平。
现在是关键的几个小时，我们寻求与俄罗斯合作，虽然我们也希望叙利亚政权可以听从俄罗斯的劝说，并响应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的强有力的声明。
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官员表示，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努斯拉阵线，因为这一组织一直在用火箭弹和炮弹袭击政府控制的地区。美国官员认为这一说法不实，美方表示，叙政府军发动的袭击主要都是以无辜平民和温和派组织为目标，这些都违反了停火协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克济周日敦促冲突各方回归对话。
得知叙利亚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使这个国家，特别是阿勒颇本就已经千疮百孔的人权环境持续恶化，这一不幸的消息让我深感痛心。而且在我得知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特别是孩子、病人以及做出极大牺牲的人都在努力帮助他人时，我的心也感到悲痛不已。
国际社会最近一轮的和平努力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缺席日内瓦会议受到削弱。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政府拒绝美国海军一个航母战斗群访问香港，但允许第七舰队的旗舰靠港。五角大楼相信美国军舰访问香港的传统会继续下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最近接到通知，隶属海军第七舰队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访问香港的申请被中方拒绝。声明说，长期以来美国军舰一直能成功访问香港，包括目前正在那里访问的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军舰，并期待这一传统会继续下去。过去几个星期里，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一直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并对周边盟国进行访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菲律宾防长菲迪斯坦尼斯号航母访问，并发表讲话，称美国将跟盟国一道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观察人士说，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的象征，并因此被中国拒绝停靠香港访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挑衅，但动摇不了中国军队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决心的意志。中国在1997年收回对香港的管辖权，曾经因为美中关系紧张取消过美国军舰对香港的访问，包括在2007年拒绝让小鹰号航母靠港。美方曾经表示，两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避免误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应成为双边关系一时紧张的牺牲品。国防部长卡特最近表示，尽管中国军队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美国仍然邀请中国海军参与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海上军事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俄罗斯。当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积极寻找盟友之际，莫斯科试图更多介入亚太事务。俄罗斯与东盟峰会将在索契召开，俄罗斯与越南继续扩大合作，在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开采油气资源，并加紧向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销售军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赫兰海牙国际法院未来几个星期将对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作出裁决，仲裁结果可能不利中国。北京目前正在全球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寻找更多的盟友。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如何表态，怎样行动，引人关注。继美国二月份主持召开了美国东盟峰会之后，俄罗斯东盟峰会也会将于5月19日到20日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举行，同时还将举行俄罗斯与东盟外长会议和国防部长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会晤参加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时表示，俄罗斯与东盟将继续扩大合作，包括军事技术领域，双方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的立场非常相似。俄罗斯正被西方制裁，受国际孤立，这一背景下与东盟举行峰会被认为是今年的俄罗斯外交大事。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普京最近两年过于倒向中国之际，这次峰会也被视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项重大外交动作。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应更多地介入亚太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在不得罪中国的同时，可平行地与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越南、韩国等国发展关系。 苏斯洛夫说，如果俄罗斯如同今天一样继续令人遗憾地在这个地区的边缘徘徊，仍然在亚太事务上无所作为，并过分依赖中国，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甚至变成中国的小兄弟，那么俄罗斯在全球领域将被边缘化，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就会不断衰落下去。俄罗斯东盟峰会召开之前，普京总统5月6日将在索契先会晤日本首相安倍，并准备6月份访问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上个星期访问了河内，并会晤了国家主席陈大光、总理阮春福等越南领导人，双方强调将进一步扩大合作，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目前在当地已经开凿了12口天然气井。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发的2块天然气田均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此外，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在3月份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之际宣布，在日本的配合下，这家公司开始在越南大陆架的南昆山盆地开凿新的油气探井，他们也同样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能源之外，俄罗斯与越南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天前在莫斯科会晤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时表示，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重要伙伴，同时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方向。位于达达斯坦的一家俄罗斯著名造船厂4月27日举行了为越南建造的3艘猎豹级护卫舰的下水仪式，在场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称越南是兄弟国家，两国友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俄罗斯会继续帮助越南保卫它的海疆。这艘护卫舰在经过测试后计划明年秋季交付越南海军服役，第四艘同级护卫舰也将很快下水，预计2018年服役。这是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第二批护卫舰，在设计和装备上侧重反潜作战。乌克兰停止向俄罗斯供应舰船引擎影响了与越南的这笔合同，第二批护卫舰的交船期被迫分别先后推延1年，但俄罗斯宣称已找到了自己生产的替代引擎。越南从俄罗斯订购的第一批前2艘护卫舰已在南中国海地区投入执勤，两国正在商讨俄罗斯将为越南建造第3批猎豹级护卫舰，第5和第6艘护卫舰将装备口径式巡航导弹，这种导弹曾在几个月前被俄罗斯大肆宣传，从里海的军舰上发射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俄罗斯建造的最后一批基洛级柴电潜艇也将在最近的1-2年交付越南。除了分别向中国和越南这两个主要对手出售武器外，俄罗斯积极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大力推销军火，印尼有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第二个苏-35战机的买家，数十辆俄罗斯新式装甲战车已经装备印尼海军陆战队，俄罗斯还向马来西亚出售了苏-30 MKM 战机，同时向这些国家推销更先进的阿穆尔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在南中国海等亚太地区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仍然小心谨慎，避免支持一国反对另一国。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尽一切可能躲避在这些领土争执中表态谁正确谁不对，因此俄罗斯可能同中国军事演习，也会同印度、同越南、同日本举行军事演习。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表示，无论是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或是在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执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但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已表态支持中国的应该通过当事国谈判协议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环球时报说，中国的南海朋友圈 不比美国的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星期日在推特上公布击毙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行动细节后，引起热烈的反响。有些网友表示支持，有些则提出批评。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5月批准了这项行动计划，内容包括特种部队乘直升机进入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本拉登藏身地，以及将本拉登的尸体抛进海里。推特从2006年开始运作，而美国中情局两年前刚刚建立推特账号。但在突袭本拉登行动五周年，中情局宣布要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在推特上向130万关注者公布这一行动的细节。在六小时内，中情局在推特上展示了突袭行动的整个过程。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另外，星期日，一艘商业邮轮从美国启航驶往古巴，这是50多年来的首次，显示美古两国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进了一步。载有700名乘客的安多尼亚号邮轮从迈阿密港出发，将于星期一抵达哈瓦那。古巴当局本来禁止旅居国外的古巴人回国，担心他们会试图鼓励政治意义。但美国和古巴官员在谈判过程中解决了这一问题。预计美古两国之间的定期空航服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恢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到金门出席纪念孤汪会谈23年活动，参加了和平台湾繁荣永续揭牌仪式。他强调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重要性，希望两岸搁置争议，减少对立，用协商取代冲突，让两岸人民永远和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金门的报道。
马英九在纪念仪式上强调了两岸关系和平对台湾的重要性。他说，
这两岸关系的改善使这种和平红利呢，可以说外溢到我们的国际关系，有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国际关系跟着改善，这个不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讲的，美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稳健发展。
和平台湾繁荣永续的石碑树立在古宁头，这里曾经是战火纷飞、两岸交火的前沿阵地。金门曾受到地毯式的轰炸，落在这里的炮弹之多，平均每一平方米就有3颗。选在这一地点纪念和平与繁荣，意在凸显和平的珍贵。马英九说，1992年两岸在香港协商，大陆提出一个中国的政治性议题，对此台湾建议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做出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大陆海协会发函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这个过程此后被称为九二共识。马英九说，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孤会谈，让两岸迈入了制度化协商的阶段。他指出，特别是在最近8年，两岸已经举行了11次两岸两会的高层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其中21项已经生效。在提到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马英九认为这一次会谈平等尊严，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为台海长期稳定创造有利条件。马英九在最近几个月来多次论述南海和东海问题，并先后在南海的太平岛、东海的彭佳屿立碑倡导和平。29号又出席在台海的金门举行的和平繁荣揭碑仪式以及纪念汪孤会谈的活动。美国之音问马英九对南海、东海和台海 这三海的局势，他最重视哪一部分？马英九回答说，
他们都很重要。那我们从台海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大陆的互动当然非常的频繁，问题也比较多。等到台海的问题有了一个开始解决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推动中海跟南海的和平。
他说，对这些海域的精神都是一贯的，台湾都希望搁置争议，减少对立，提倡对话，用协商取代冲突。孤汪会谈对两岸的制度化协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任海基会董事长顾振甫的遗孀顾炎卓文以93岁高龄在仪式上发言，他说，
两岸和平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未来两岸一定要在和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有媒体问马英九强调九二共识推动三海和平的密集动作是否意在框限和束缚即将上任的蔡英文，马英九回答说，九二共识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如果身为台湾的总统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宪法而感觉受到框限呢？和平台海繁荣永续纪念碑揭碑活动之后，马英九和相关人士一起来到纪念园的中区，共同敲响了这里一支巨大的和平钟，为台湾以及两岸的和平祈福。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金门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即将在五月中进行新旧政权交接，北京当局持续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对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说，美国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及灵活的方式与蔡英文接触，让台海两岸关系能够持续正向发展。美国也会持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有足够的信心与中国互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众议院一场亚太政策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对台湾新总统就要宣誓就任，中国却不断对台湾新政府施压表示担忧，希望美国政府有支持台湾安全防卫的准备和决心。夏伯特说，
台湾 is I believe a very important US ally and
我认为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我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发怒，并且试图到处施加影响力。他们毕竟是典型的恶霸，会想要表达对这次选举的不满。
夏伯特认为，如果中国觉得美国实力减弱或没有防卫台湾的决心，他就可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行动，美国必须对此有所防备。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这次台湾选举对全世界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主选举及民主政权转移的样貌，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号。他说，去年夏天蔡英文来美国访问时，双方在国务院有过很好的会谈，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与蔡英文接触互动。布林肯说，
我和新总统见过面，当他去年夏天来访时，我们和他在国务院有一个很好的会谈。我们强烈鼓励中国以相互尊重极具灵活性的方式与他和台湾接触，争取在台海两岸过去10年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正向发展。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这么做。
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在亚洲部署60%的海军，也认真看待台湾必须有足够信心才能与中国交往的问题，因此会持续对台军售，来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台湾不会受到胁迫去做违反人民意愿的事。布林肯说，
What has given Taiwan the confidence
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互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军售在内，我们和以往历任政府一样，都要确认台湾不会被胁迫 去做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事。
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全方位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协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确保他在国际组织里能够有一个地位，让台湾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他的人民的才华能够被全世界使用。关于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的问题，布林肯还说，美国除了致力于让台湾以会员身份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条件的国际组织外，对于那些需要国家身份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美国也在努力协助让他们允许台湾参与，无论这些组织是否承认台湾的身份。美国国会为了在台湾政权交替时力挺台湾民主，近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发出了支持台湾的信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通过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的共同决议案之后，参议院也在星期四通过的1635号国务院授权及使馆安全法案中加入了美台关系之国会意见条文，阐明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即将于5月20日就任。台湾媒体报道称，前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将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赴台参加蔡英文的就职仪式。不过，就在台湾即将政党轮替的敏感时刻，中国官媒却以一个民调发出信号说，有80%以上的大陆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将邀请前美国贸易代表科克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台湾出席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科克是奥巴马总统的高尔夫球伙伴，在任处理过美台之间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经贸议题，卸任后在德州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科克26日在电话中告诉中央社，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他没有评论，要等白宫确认后他才能有所回应。不过就在华盛顿准备宣布代表团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之前，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5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一个网上民调，名为台湾问题民意大调查，内容环绕在统独议题上，希望网友对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卸任之后面临新形势表态。不过这个民调在环球时报网上已经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据台湾中国时报27日报道，民调推出一天已经有数万人填答，而截至到26日上午10点为止的问卷结果显示，有高达 85.1% 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将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网络可以找到民调问卷显示，这个问卷共有21道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否赞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台湾人不愿意统一的原因，台湾赞成独立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蔡英文与马英九领导能力的比较等。不过问卷有许多题目围绕着武力统一台湾，包括是否支持武力统一的时间、规模、美国是否会介入、哪些国家会直接军事介入、武力统一的胜算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民调有关武统的部分，他还被问到近日一个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52%的台湾受访者不同意以九二共识作为中国往来基础的问题，他表示不对具体民调发表评论， 但北京的对台方针明确，坚持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及各领域交流，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增进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安峰山还重申了北京反对台独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拿马邀请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出席运河拓宽竣工仪式，民进党立委认为蔡英文有必要前往。国民党立委提醒新政府要注意巴拿马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支持蔡英文就任总统之后，出席巴拿马六月举行的运河拓宽竣工典礼。
巴拿马是我们的邦交国，所以总统出访邦交国，尤其邦交国的重要庆典，这个绝对是有它的正当性跟它的必要性存在。
罗志正委员还说，中国如果对蔡英文出访邦交国进行打压，就必须面对国际社会的可能回应及反弹。巴拿马驻台大使马蒂斯日前呈递巴拿马总统亲笔邀请函影本，邀请后任总统蔡英文出席运河拓宽竣工典礼。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表示，关于巴拿马的邀请，原则上以出席为优先考量，正式确认之后会向各界说明。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巴拿马如何看待未来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发展，是未来新政府必须审慎因应的课题。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这个中方的船列为他这一次运河落成第一艘通过的船啊，这些小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一些端倪，那所以新政府的外交单位、国安单位可能对这些情况都必须有所掌握。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巴拿马是台湾的邦交国，中国大陆要在这件事情上刻意打压台湾的机会应该不大，尤其巴拿马和台湾也都和美国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营中国远洋 Costco 所属货轮取得了运河扩建后第一艘通航船只的资格。报道还说，运河当局已经向70个运河使用国的元首政要和航运公司发出邀请，出席6月26号的公开庆祝仪式。自由时报报道，巴拿马消息人士表示，蔡英文已经决定出席，并向巴拿马方面表达意愿，就职后将会对外宣布，到时将过境美国。报道还指出，巴拿马总统巴拉雷上周到日本访问，也邀请日本首相安倍出席庆祝仪式，如果安倍成行，将有机会和蔡英文巧遇。英国 BBC 报道，巴拿马向两岸领导人正式发出邀请，北京保持异常缄默，台北还在观望。巴拿马卸任外长预期，两岸在目前妥协的氛围下都不会出席该仪式。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蔡英文访问巴拿马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做成任何决定。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997年前往巴拿马出席运河环球会议，由于北京的抵制，这项会议成为台湾邦交国的聚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由于地区海事争端不断，渔民和渔船有时被主权声索方扣留，台海两岸采取保护渔民的行动，但具体措施大相径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日前，台湾渔民被日本在冲之鸟附近海域扣押，并索要高额赎金一事，引发台湾民众强烈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指示全力护渔。星期天，台湾海巡署和渔业署共同派出海巡舰前往冲之鸟附近的公海，联合执行巡航任务，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 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不久前在日本冲之鸟附近作业时被日本公务船扣押，索取赎金然后放人。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上表示，护渔行动会谨慎以对。他说台湾会谨慎处理这一问题，护渔行动不会朝发生冲突的方向展开。他还呼吁台日双方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一案件。中央社报道，日本涉台人士星期一说，台湾片面升高紧张的行为让日本质感遗憾，并对媒体表示，台湾应该知道日本为守护海洋会采取必要措施。外界担心台日海上一旦不慎，冲突恐怕会一触即发。不过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政府希望朝和平解决方式迈进。与此同时，在台海对岸，中国大陆正在打造渔民民兵组织，并派遣武装渔船驶入具有领土争端的南中国海海域，协助进行维护主权的任务。路透社说，中国南海省一个镇的渔船正在接受训练。据称，省级官员、区域外交官和渔船公司高层主管近日都曾指出，训练和支援内容包括海上演习，并有渔民搜集外籍船只信息的任务。报道称，五月到八月期间展开民兵训练，政府会支付渔民参与的行动。路透社说，海南省政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顾问表示，这些海上民兵部队持续壮大，因为国家需要他们，渔民也渴望为祖国服务，捍卫国家利益。这名顾问指出，人民武装部队市级支部提供渔民军事基础训练。报道说，训练内容包括海上演习、搜救任务、处理海上灾难以及捍卫国家主权。中国政府补助并鼓励渔民采用较重的铁壳船，有渔民及外交人士告诉路透社，部分船只还会配备小型武器。同时，政府在逐步为50000渔船提供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设备，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络中国海警。外界估计，这些行动所针对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美国已经多次在南中国海的中国人造岛礁附近执行海空巡逻任务。去年11月，美国派遣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飞过这一海域。美国还表示要继续在南中国海加强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国没有利用渔船船队协助巩固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半年期外汇政策报告将中国、日本、德国、韩国和台湾列入新的监控名单。这份根据新法改版的报告对这五个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中的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表示担忧，但认为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货币操纵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报告是财政部首次依照2015年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行法案的新条款所作。美国国会今年批准的这个法案针对不公平的货币行为提供了新的举报和监控手段以及解决措施。财政部表示，这些新的手段显示了增强了其对一国外汇政策基于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的能力，进而了解这些政策对该国与美国双边贸易以及更为广泛的多边贸易的影响。财政部报告说，根据新法案的评估标准，五个美国贸易伙伴因触及三项标准中的两项而被列入新的监控名单。报告说，中国、日本、德国和韩国都与美国有显著的贸易顺差，同时也都有大规模的经常账户盈余。 另一个标准是该国持续对外汇市场进行片面的干预。财政部将与美国有显著贸易顺差定义为一国的双边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财政部还认定一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超过该国 GDP 的3%，即是大规模的经常账盈余。如果一个经济体被美国财政部认定触及三个标准，便会触发增强外汇介入。财政部认为，中国与美国有显著的双边贸易顺差，同时有大规模的经常账盈余。报告说，近几个月来，中国为支撑人民币而对外汇市场进行严重干预。去年八月，中国令人意外地对其外汇政策做出了调整，此后人民币一直面临强大的下行市场的压力。财政部报告称，更为清晰的汇率目标有助于稳定市场，并认为人民币中期内会持续实际升值。日本、德国和韩国同样都与美国有显著的双边贸易顺差和大规模经常账盈余，但财政部认为日本已有4年多没有干预过货币市场，美元和日元外汇市场现状有序。报告指出，韩国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3月间介入汇市，以阻止韩元在这段时间金融市场震荡时贬值。韩国为阻止韩元升值，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对市场进行不平衡的干预。报告敦促韩国限制其仅为规避市场无序状况而干预外汇的行为，并增强其外汇操作的透明度。财政部认为，拥有大规模经常账盈余的台湾2015年基本上持续在净购外汇。报告对台湾提出类似相对韩国的呼吁。报告指出，德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账盈余，超过其 GDP 的8%，至少部分将被用于国内需求。美国财政部表示，将对监护名单上的经济体进行密切的监控，并且对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和外汇政策进行评估。财政部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货币操纵者。该报告强调，全面遵守 G7 和 G20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的承诺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广州民主维权人士杨茂东，又名郭飞雄的姐姐，近日透露的身在狱中的郭飞雄健康急剧恶化，状况堪忧的消息，引发外界严重关注和担心。海内外人士自周三发起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联署，截至5月1日上午9点，获得将近1300人的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人权活动家胡佳、作家野渡和慕容雪村等13人4月27日发起联署，紧急呼吁各界关注海内外瞩目的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在监狱中的身体状况。此前，郭飞雄的姐姐4月26日上午探监后对外透露，郭飞雄近一年来断续便血或吸血样血便，到监狱后间断咽部和口腔出血，4月7日住进监狱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四个人关在一个 7.5 平米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郭飞雄要求进行相关身体检查，但遭到监狱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去年10月27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滋罪判囚6年的郭飞雄，2013年8月被拘捕。据报道，他在看守所期间遭受酷刑，几年来没有得到过放风，且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紧急呼吁书强调，不义的审判拘禁了他的自由，但无权摧毁他的身体。为了保障郭飞雄应有的人道待遇和基本的医疗权利，强烈要求广东省监狱当局立即将郭飞雄转到大医院诊断治疗， 调查和追究监狱相关人员渎职和虐待在押人员的责任，并根据诊断结果立即依法对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避免郭飞雄的病情继续恶化。参与发起联署的北京民主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确实担忧郭飞雄的身体极度恶化，希望监狱方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保障他的医疗权，给他检查和治疗。扎建国说，
我们发起这个就是为了有更多的人发出声音，给监狱施加压力，提出要求，希望监狱能够本着人道主义，能够对郭飞雄的这个病重视，给予治疗，因为郭飞雄的病现在是比较严重的。
有些网友担心有关当局从这个肉体上消灭他，有没有这种担心啊？
这个情况现在具体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检查和治疗，我们认为什么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
此外，还有网友呼吁外界给郭飞雄所在的广东省阳春监狱打电话和发明信片，表达对郭飞雄状况的关注。有关郭飞雄的最新消息引起包括民运组织在内的海内外的关注和声援。郭飞雄2001年投身维权活动以来，长期遭受持续的打压，几次被拘捕都以长期绝食加以抗争。2006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出狱不到2年，又因参与声援南方周末抗议新年献词被篡改等活动，再次被捕并被判刑。据报道，郭飞雄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在押期间，长期遭受针对性虐待，包括长期不让放风，身体不适得不到有效治疗等。记者星期天致电广东阳春监狱狱政科和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值班室，电话都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共和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天再度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指称中国强暴美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印第安纳州竞选的川普再度强烈抨击中国。
中国的贸易商来都是20个20个的来，他们大老远的来要做大贸易交易，也做最优惠的贸易交易，这种便宜事以后不会有了。要是我当总统，我就要把局面扭转过来。我们有5000亿美元的赤字，跟中国有贸易赤字，我们要把局面扭转过来。我们手里有牌，不要忘记我们储存的钱正在被抢走，我们手里有牌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要是不想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对不起，你要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强奸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案。
川普是美国商界大亨、电视明星，他曾经反复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以便使其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他说，这种情况给美国企业和工人带来不利。VOA 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星期五出现第一例寨卡病毒死亡病例。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休会一个星期。尽管卫生部门的官员发出越来越严重的疫情警告，但是国会参议院、众议院都没有通过应对寨卡病毒的拨款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波多黎各一位上年纪的男子的死亡标志着寨卡病毒在美国扩散的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寨卡病毒感染通常并不会致命，但病毒可以由怀孕妇女传染给婴儿，可能导致小头畸形以及其他严重的大脑问题。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这是公共健康危机，我们的公共健康部门专家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白宫要求国会紧急拨款20亿美元应对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以及研发预防寨卡的疫苗。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还没有为此采取行动。
We should at least have a plan.
我们应当至少看到行政当局陈述如何花这笔钱的计划，但没有计划，他们就是要空白支票。
民主党人指出，国会在应对埃博拉和禽流感病毒的时候，以相对快的速度通过了更大的开支法案。
假如他们不给予专家应对寨卡病毒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我们倒是可以请求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今年别繁殖了。
这是公共健康威胁，现在有危机，我们有责任保护人民不受侵害，国会应当做自己的事情。
在不见国会做出新的拨款的情况下，奥巴马行政当局正在调集应对埃博拉病毒项目所没有花掉的资金应对寨卡。共和党人表示，这种做法可以让当局更好地探索如何花费相关的未来资金。
So we're going to stay on top of.
我们要控制住这种局面，需要研发出疫苗，已经拨出了6亿美元。我们依然需要知道这些资金都流向了哪里。
白宫坚持表示，从埃博拉项目转移出来的资金不足，现在争取时间至关重要。
We can't fund the fight against Zika.
我们不能每隔几个月才拨一次款应对寨卡。为了有效的研发、试验和生产，可以用来保护3亿美国人的疫苗，我们需要的是跨年的行动，这是私营部门必须致力的行动。
美国政府有关官员表示，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有可能在美国至少30个州散播开来。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苹果公司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 ，iPhone 销量13年来首次下降，公司市值随之缩水。苹果公司 CEO 库克把营收下滑归咎于中国经济遭到困难，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包括智能手机市场日趋饱和以及缺乏新产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全世界有20多亿人使用智能手机，其中近1/5是 iPhone。这就是总部在加州的苹果公司的影响力。公司在3月间庆祝了他的40岁生日。
It's been a fantastic example.
我认为它是21世纪公司的典范，不仅在规模上，也在创新上。
It's focused on innovation, I think.
但是人们排长队购买下一代 iPhone 的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苹果公司最新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其营收在连续51个季度增长之后首次出现下滑。一些人认为苹果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苹果竞争的是高端市场，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竞争力非常强。我们开始看到这些经济体的智能手机市场日趋饱和。
商学院教授格雷格·奥特里说，中国是苹果公司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而市场饱和、高端定价以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是苹果营收下降的部分原因。
苹果需要考虑其他市场，印度是个人口众多的市场，中产阶级也在壮大，那里会有机会，但是印度的发展不如中国过去发展的那样平稳。
安卓用户目前占据智能手机市场最大的份额，苹果要想扭转局势，必须赢得安卓用户，或者扩展苹果在线软件和云业务。
如果他们能推出突破性的产品或价格，特别是与市场上其他智能手机生产商不一样，那么也许会出现变化。如果没有这种价格或特点上的创新，我认为那就是处在一个更加饱和与不确定的市场中。
这对苹果来说不是世界末日。苹果第一季度的营收达500多亿美元，但是对于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很多投资者的根本疑问是，苹果是否还是曾经的那个创新技术帝国。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有句俗话，五月清仓离市。鉴于每年初人们都会探讨公司收益和利润展望，基金经理会以此进行投资。到春天的时候，投资人都希望赶在夏季交易减缓开始之前清仓获利，或是割肉止损。然而今年的情形或许不太一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纽约的报道。
全球股市正在改变口味，市场正在发生转变，新技术靠边站给老牌的改进和调整后的产业腾出空间，这是根本上的变化。甚至是苹果公司也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销售额下降。随着增长股减弱，投资人心理转向了大宗商品和原材料股，分析人士称之为走向基础，其他人则认为这是自然的周期变化。
We like energy.
我们青睐能源、金属以及矿业股。我们喜欢太阳能类，这是我们新增加的一类，非常有意思。同时，我们不喜欢生物技术股，也不喜欢科技股，那些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领域。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萧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许湘云。谢谢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日内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会面，为结束叙利亚的战火进行努力。在叙利亚，政府军向一座叛军控制的城市攻击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国际社会一直向俄罗斯施压，敦促俄罗斯利用他对阿萨德政府的影响停止在叙利亚的暴力行动。过去十天来的战乱导致250多人丧生，叙利亚军队表示将在有关地区实施临时的平静措施，不过正在发生冲突的城市不包括在内。巴格达在一度濒临政治混乱的局面之后，目前基本恢复正常。一度占领伊拉克议会大厦的反政府抗议者已经以和平的方式离开。星期六，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率领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厦门前的街道上，拥入了戒备森严的绿区。在这个国际区，有伊拉克政府的大厦和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在持续一天的对峙期间，抗议者在议会大厦造成了破坏，但是他们星期日举着旗帜和平地撤出了议会大厦。和平者星期日离去之后，萨德尔说，他们离开只是为了尊重什叶派当天举行的朝圣活动。抗议者将在星期五返回议会大厦继续抗议。路透社援引一名印度军官的话说，美国和印度正在讨论合作，在印度洋追踪潜艇，此举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和印度的军事关系。有消息说，美国和印度下个月将在菲律宾海北部举行联合军演，演习内容包括反潜作战。一直在西太平洋海域追踪中国潜艇的日本潜艇也将参加演习。美国共和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天再度猛烈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他指称这相当于中国在强暴美国。他说，中国的贸易商做对自己最有利的贸易交易，然而美国却和中国的贸易有大量的赤字。法国总理瓦尔斯表示，一支新的澳大利亚潜艇编队将在预算之内完工，编队的潜艇将由法国设计，在澳大利亚制造，双方还没有签署合同，但是澳大利亚估计整个潜艇的花费将耗资大约430亿美元。阿富汗总统加尼预计将很快签署一批罪犯的死刑执行令，这些犯人都被判犯有关联恐怖主义的罪名。4月19号在喀布尔发生了造成64人丧生和300人受伤的爆炸袭击之后，加尼承诺要加快对判死刑的暴徒的行刑程序。在他做出了这番许诺一天后，塔利班寻求人权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他与阿富汗政府交涉。英国家庭清洁产品制造商力洁时的韩国分公司负责人星期一在韩国表示道歉，他向韩国民众道歉他生产的消费产品导致一些人员死伤。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